另外一个解释呢，这个天龙八部啊，他们不是人啊，有天有鬼神也有畜生啊，但是他们来到人间呢，听佛说法的时候，变成一个端正的人啊，天也好，鬼神也好，或者大蟒神也好，他们变成一个端正的人呢，在法会里面坐着听佛说法，所以就名字为人非人。也可以这样解释，是记住小王啊，转轮圣王。另外你还有小王啊，和大王，转轮圣王是大王啊。这个小王就是啊，经论上的话叫蜀散王啊，一个地区里面做国王的啊，这个土地不是很广大。这个转轮圣王是统治全世界的啊，那么这是大国王，这个就是啊，他的阴历啊，栽培的福报的大小，所以啊，做王就有大小不同了。这个转轮圣王，这个转轮圣王啊，是。他有一个轮宝，他是有七种宝啊，七种宝其中一个宝就是轮宝，轮啊，就像那个车的那个轮。那么但是他是很是黄金成的，用金做成的，就是金轮，或者是白银做成的银轮，或者是用铜做的铜轮，或者是铁，那么一共有四种轮王。这个金轮王呢，当然是最大的啊，那他能统治四大部洲啊。那银轮王啊，去掉一个州，北极卢州不服从他啊，其他的三州可以管他管理。那么铜轮王呢，他能够管理两个州啊，就是新津贺州他也不能管了啊。那么铁轮王就是那个南阎浮提了。那么通常说转轮圣王啊，就是指金轮王说的啊。这个他到什么地方去呢？就是由这个轮宝在前为前导啊，这就是转轮，由这个轮的转动，他随时去到那个地方去。而这个轮到什么地方，还随着这个圣王的意思。这个圣王他想要到南阎浮提来，那这个轮就到在前面走，就到南阎浮提。他要是愿意到北极卢州去，这个轮就是在也是在前面呢，为导到北极卢州去了。那么说他是圣王，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能以十善呢教化他的人民，以十善法教化这个是他的人民的啊。那么这是重视道德的人。是这么一个人啊，当然是啊非常良好的一种人。那么这个转轮圣王啊出现的时代呢啊，不是现在这个时代，是在延寿啊能够有八万岁的寿命以上，到无量岁，由无量岁啊又减下来，减到八万岁，在这个时代才出现转轮圣王的。这八万岁以下啊，人的寿命不能到八万岁啊，在八万岁以下，这个时候是没有这个转轮圣王出现时间的。因为那个转轮圣王那个大福德的境界，大家都要修行十善法，那么在八万岁以下的那个时代的人呢都不能这样子，所以就没有转轮圣王出现世间了。而佛出现世间呢，是延寿八万岁的时候啊，佛出现世间。当然这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来说啊，因为是这个八万岁以上的时候啊，这个人的道德很高啊，也过失不多啊，没有什么苦，生活都是很快乐的。佛来到人间教化人很难接受佛法， 所以人就是要有苦恼的时候，佛来说法的时候才可以契机的，还有这件事，就是苦是人所不欢喜的，但是其中也有这么一个转机啊，有一个接受佛法的一个可能。但是一百岁以下，人的寿命百岁以下，佛也不能来到人间的，因为这个时候人太饿了啊，也是不能接受佛法。所以有八万岁以下到人一百岁以上，在这个时代之内啊，才能有佛出现世间的。这是佛出现世间和转轮圣王出现世间有点不同。可是各种经论上说的这个事情呢，也有其他的差别啊，其他的差别。那个现在说《法华经》的时候啊，大众的集会里边呢，有转轮圣王啊，这就是一个问题了。那么不，这个时代，我们这个世界上，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代，人寿是百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转轮圣王嘛？怎么会法会里有转轮圣王了呢？这是从他方世界来的，从别的世界来的，别的世界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不同。那么那个别的世界，那他可能是八万岁以上的寿命的呢，那个样的人，所以也是没有问题的。四诸大众得未曾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啊，这么多的呀、啊、集会来的大众啊，得未曾有啊，看见啊。说了无量义经，说完法就散会了吗？但是不能，佛又入定，然后天雨四化，大地震动，这就是这些奇妙的事情，都是各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如果心里面想，一定是佛还有更微妙的呀 作为啊，施舍，可能为我们要说微妙法了，所以欢喜合掌。心里面呢、啊、也大欢喜啊，合掌表示恭敬，一心观佛，一心表示诚心啊，心里面没有其他的杂念，就是注意佛，这就是注意佛呢，就是希望佛为什么说法的啊，这个意思。那么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大众啊，听闻《法华经》的呀、啊，这个程度够了，就是大乘。善根成熟了，所以才有这样的现象，表示这样的意思。所以也正是为法华经做序了。尔时佛放眉间摆好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眉部周遍，下至阿鼻地狱，上至阿迦弥陀天。于此世界尽见彼土有许众生，这是啊第六啊，第六是放光瑞啊，我在说法华经的时候啊，也放大光明。这个放光的啊，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前面大众善根成熟了，佛放光明的表示应机说法了。光明大智慧的境界，是尔时佛放，尔啊就是大众欢喜的这个时候，佛就放这个眉间的白毫相光，眉间佛的两个眉之间呢、啊，有个白毫，这毫就是毛啊，就是长的毛，这个毛啊是长。在《观佛三昧海经》上啊，说的比较详细啊，说这个毫啊，是佛降生的时候啊，佛的父亲、母亲呢，曾经看这个白毫，就给他量了，用尺量了一下，量了一下有五尺长，啊，把它伸开呀、啊，它有五尺长，有五尺那么长，那么呢，像一个白的琉璃桶。它中间是空的，白的琉璃桶， 那你放了手呢，它就又右旋婉转，就在眉间，像个琉璃珠似的，像个玻璃珠似的在那里。等到佛出家以后，去修苦行的时候啊，这个白毫就长了，是一丈四尺长，一丈四尺。等到菩提树下坐在菩提树下的时候，是一丈四尺五寸；成佛的时候呢，是一丈五尺，这不同，这个尺寸也是不同，一丈五尺那么长。那么说这个白毫有多粗呢？那个观佛三昧海经说有三寸，有三寸，这可见这个三寸也是很粗了。那么把它周围的盘踞在在婉转在眉间，也是看起来也是很明显的了。那么是不过佛的是一丈六尺高，佛的头当然也很大。那么这个白毫光啊，在这个佛成道之前呢，降魔的时候啊，这个白毫的力量很大的啊，就是佛还是就是用这个白毫就把魔王降服了。这个那观佛三昧海经说的很多的事情。那么又佛这个时候啊，放眉间白毫像的光明，从这个白毫像里放出光明来，这个光明很广大，照东方万八千世界，这光明啊照到东方去，照有多少世界呢？照万八千世界，照了这么大的，这么多的呀，三千八千世界，照了这么多，是每一部周边啊，在这个世界里面都照到了，没有不变的。这个地方呢呀，有一点呐、有一点问题。自天台智大师的意思，这个眉部周遍这个意思啊，就是不但是照东方啊，其他的九方也照到了，所以眉部周遍，我这么讲。但是这个唯识宗的大德窥基老法师啊，就特别的指出来，只是照东方，其他的没有。就说这么一句话，但是我们看这偶一大师的法会议上呢，他就说出一句，这是后边的长行是颂文呢。这弥勒不是说佛放一净光照无量国，放一净光照无量国，那就不是不只是东方观八千世界了，所以那里边有意思，就是十方世界都照到了，他方世界也在内了。或者是东西南北四方都到达了，那么就有这里面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个这里边呢，就是表示的意思啊，什么意思呢？表示佛说《法华经》，放这个白毫的光明啊，就是说《法华经》。说《法华经》啊，是照是度化的根俗的菩萨啊，是这样意思。这是这个窥基法师他这么解释，但这个意思和天台智大师应该是合的啊，没有什么大冲突。是眉部下至阿鼻地狱，上至阿迦尼匝天，于世界尽见彼土六趣众生。那么这是前边呢，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六种类象。这以下呢，说到他土的六类六种类象。六种类象嘛，第一嘛就是见六趣类，见彼方世界的六种众生。这是第一段。 下至阿鼻地狱，照他方的万八千世界啊，没不周遍，怎么个周遍法呢？是下至阿鼻地狱，就世界啊最下边的地方啊，有情居住地方就是阿鼻地狱的。阿鼻翻那个无间啊，就是这个照这种严重的啊罪过的众生，在那个地方受苦啊，不是有间断的，这个受苦是连续不断的受苦，所以叫做无间啊，主要的就是这样，所以叫阿鼻。这个地狱啊，是地下的牢狱啊，是这样意思。这个牢狱不是在地面上，是在地下边啊，所以叫地狱。是在梵语啊，叫奈落迦，翻到中国话翻个苦气啊，痛苦的苦啊，器具的器，翻个苦气啊，就是造罪的众生啊，到那个气里面去受苦啊，所以叫苦气。这是一个不可爱要的地方，是苦恼的地方啊。这是啊，那个世界的最下边，上至阿迦利达天。就是舍界天的最高的一层天，是舍究竟天。那么从下边找到最高的地方去。那么无色界天呢，它并不是说是在色界天以上，倒不是那么说啊。经论上说这无色界天在哪里呢？就是无色界天的众生啊，在人间修定的时候修成功了，他这个人的身体呀、死亡了，就在那个地方，就是无色界天。当然，这种修行人多数不会在人间，不会在聚落里面，都是在深山里面。所以他那个众生啊，就那个地方就是他的无色界天，或者是空无边诸天、实无边诸天、无所有诸天、非想非非想诸天。这样说呢，这个色究竟天呢，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最高的一层天了啊，就是最高的地方啊，最下到最高，所以没不周遍。于此世界尽见彼土六举众生，这是说一个地狱，又说一个阿阿弥陀天啊，一个最下的一个最高的。这底下说于此世界，于此娑婆世界尽见彼万八千世界的六趣众生，都看见了。那么这一段文呢，是见这个六趣的锐相啊。那么这表示什么呢？这六趣的众生啊，就是在那里生死轮回，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可是这里面有个意思呢，就是啊，我们说啊，凡圣同居净土，凡圣同居秽土，这个凡夫的世界也有净秽的不同。这个净秽啊，有从什么地方去分别呢？啊，那就是从三恶道来说，那个世界有三恶道就是秽土，如果那个世界没有三恶道，只是有阴天，那就是净土。所以阿弥陀佛国那个凡圣同居是净土，因为没有三恶道。那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有六趣的，所以这是个五浊恶世啊。但是两万岁以前还不能成为五浊恶世啊，就是以下嘛就成了五浊恶世了。那么这个现在佛的白毫光明照到东方万八千世界。那个世界也是有六趣众生的，哎，那就是那也是个五浊恶世，也是五浊恶世，也是一个苦恼的地方，啊，这就是也是和我们这个世界是相同的，相同的。那么现在这里边呢，这个佛放这个白毫的光明啊，照东方万八千世界，这个意趣何在？意义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在智者大师啊，就说这表示佛佛道同的意思。我们说不世界，释迦牟尼佛在这里为众生说法的情况，和这万八千世界彼此有相同的意思， 表示这个意思。那么这先看出来啊，见六许瑞，那么那个世界也是个五浊恶世，这也是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的情况是相似的。这个六曲众生啊，就是天曲啊、淫曲啊、阿修罗啊、地狱恶鬼畜生。那么也简单说一下哈，这个天呢、啊，就是天上的众生啊，他们的衣食住啊，都是自然的，所以这个天是个自然的意思啊，不像我们人间呢、啊，你这个房你没有房子要造啊，没有衣服穿你要做。你要吃饭，这个饭也要去做的啊，不是自然的啊，你要去做工赚钱的才能生活，还有这些事情。那么这个阿弥陀佛国呢，阿弥陀佛国也是有这种境界，就是不也都是天的境界，就是都是自然的，不需要去做工。现在说是六道众生里面这个天，天也就是这样意思，都是自然。自然其实看又不是完全都是自然。说是有师弟欢迎呢、啊，同阿修罗作战，战胜了，啊，就庆祝这件事，就造一个德胜堂，造一个堂叫德胜堂。那么这肯定堂也是会造的，也不能说是啊，但是他们也是会造，也但也可以不造、嗯。那么这是说天呢、啊，还有一个意思嘛，天上是光明的意思，天有光明的意思啊，清净。清净的意思，所以叫做天、嗯、因为天上的人身体有光明，我们人间的人身体没有光明、嗯、那么这是所以不如天，天的福报特别大啊，啊寿命也比我们长、嗯、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来说，论福报呢，天上胜过人间啊，这是天。其实说到人，这个人这个字怎么讲呢，啊，在毗婆沙论上说，淫呢是多思维的意思，这个思维分别心特别多啊，好像比天淫还是多。那么是多思维的意思，但是扎心论上说，这个淫呢有一个意思啊，这个心能寂静，能寂静其心，所以也称名字为淫。这件事啊。这就是也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啊。有的人呢，当然他能相信佛法啊，不见果而修因啊。说是佛法里面讲啊，你做善有善报，做恶就有恶报啊。那人就能相信，相信好，我不做恶，这就属于不容易。说是你修学戒定慧的呀、啊，圣道，将来能了得生死，能得涅槃。那人也没有看见嘛，没看见也能听，也就相信。这就是因为人心呢，当然这里面有善根的关系，心能静下来，能把这些狂心呢歇下来，那这是所以名字为人。这样讲，人的身份很高了。那么这是天人啊，阿修罗我们讲过了啊，天人阿修罗啊。这个地狱我们也算简单的说过，再就说是恶鬼啊，这恶鬼啊，这个饥饿的饿啊，不是说善恶的恶，是饥饿的恶，饥饿的恶就是恶鬼呀、啊，常受饥虚之苦啊，他要常要有向他人有所求啊，而且他常常的恐怖，这恶鬼反倒有恐怖啊，是这么一个人啊，人反倒怕鬼，而是在鬼还是有恐怖的，是这样意思。那么再说是这个旁生，这个畜生，畜生这个畜是个蓄养的意思啊，人能养一些禽兽啊。那么人养的禽兽，人是有目的的，或者是用它工作，或者是要吃它的肉啊。但这只是一部分。所以这个新的翻译就不翻个畜生，翻个旁生。翻旁生这个旁啊，我都忘记怎么讲了啊，所以我刚才还翻了这个字大词典。这个他在这个旁字啊是怎么讲呢，说是他在阴历的时候啊做了一些恶行啊，身恶行与恶行意恶行。 做了很多的罪过的愚痴的事情，所以他受这个报的时候就受这个旁报啊，旁报。这个旁行怎么讲呢？是伏天而行，所以叫做旁行。所以这个走，为了走路，我们用这个字的时候，为了走这个路，就照这条路这么走。他不这么走，向旁边走，我们叫旁行。但是那样讲也不对的。他就是啊，《毗婆沙论》上说，就是旁行就是伏天而行，就是背着天呢，走，不像人呢站起来啊，顶天立地，所以叫做旁行，就是他的果报的形象啊。这么样解释叫做旁行啊，地狱啊，恶鬼、畜生、阴天、阿修罗是六曲。这个曲字啊，那么这个曲字怎么讲呢？这个曲啊是归曲啊，你到什么地方去啊叫做曲。这样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烦恼，又造了很多的生死业的这种人呢，他就在这个地方来来往往的，所以叫做六曲。在这个三界内啊，这个曲，你到了人这个地方也不是永久做人，他还要去到别的地方去的，所以叫做曲。到天上去，因为天上也不是永久居住的地方，他还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就是来来去去的，所以叫做曲。这个就这个意思，是要动。那么呢，尽见彼土六曲众生，这个众生啊，和这个曲字有相通的意思。这个众就是多，很多的啊，就是生来又生，生来又生，只有众生。就是从无始劫以来呀、当然是啊，很多的生啊，生来又死了，死掉了还要生啊。那么只有得了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就不生了。他是可是生，生来又死，死了就不生了，所以那也是入无余涅槃了。但是我们凡夫不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所以很多的生，其实也就是很多的死。很多的死，死了以后要不生了呢，那就是生人了。凡夫呢，他是叫做众生，也就是烁烁的生，烁烁的死，可以称之名字为众生。是又见彼土现在诸佛，即闻诸佛所说经法。那么这是第二段呢，是见诸佛瑞，在这古佛的光明中啊，看到彼万八千世界的啊，那个世界上也有佛啊。那么呢，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出现在五浊恶世度众生的，这比万八千世界的现在也是有佛在世间的。那么他们也和释迦牟尼佛一样，也是出现在五浊恶世，是即闻诸佛所说经法。这是第三段闻说法瑞啊。那么不但是眼睛看见了，还能闻诸佛所说经法，这真是藏佛的光明啊！这句话就是不，这是事实的啊。如果没有神通，那怎么能够看见啊？怎么能听闻呢？现在是藏佛光明啊，能看见还能听到啊，听到诸佛说法，他们所说的呀、经法。那么这个下边呢，并见彼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修行得道者，福见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种种性别、种种相貌行菩萨道。这里边呢，我们看这个文呢，先是有佛，然后佛说法，那么还有听法的人，佛的弟子有比丘、比丘尼、四众弟子，还有菩萨。这样子的比丘比丘尼加菩萨，这么就是身啊，佛法身啊，比万八千世界有三宝住的世界啊，这也和我们这个世界一样。但是前后的文字那是有一个深意， 他就重新有一个解释哈，说是既又见彼土，现在诸佛既闻诸佛所说经法，那么说的什么法呢？自在说，这就是啊，我们说不是也释迦牟尼佛出成道的时候说华严经啊，彼万八千佛土也是他在诸佛所在说华严经啊，演说的华严经，那么就是和我们这个世界上佛说华严经意思也是相同的，这么样解释。并见彼诸必修必修又不善又佛以诸修行得道者，那么这就表示在阿含经啊，这个众弟子佛说说阿含经啊的情况啊，也正面解释。那么这就是小乘佛教的十众弟子听佛说法，那么依据阿含经去修行去，而有了成就，就是得到了。修行是因啊，得到你是果。这个修行啊，哎，我们头一天也讲了，就是修这个四念处。是我们再明白一点说，什么叫做修行啊？就是改造自己。我这个地方不对，本来不安凡夫是不知道自己不对，也听佛说，佛说是苦集灭道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哎呀，我这个地方不对，我要改变它，那么就叫做修行。但是这个怎么样改造法呢？那要修这个四念处的，修四念处。能改造自己。这个呀，我们要是从这个三十七道品啊，从这个三十七道品去看佛怎么解释这个三十七道品，你要注意的去看，注意去思维呀。这个呀，这个修行这个事情啊，实在就是不断的正意念，相续不断的正意念。这件事就成功了。这是我们的身体有四大有病，去看医生啊，医生要给我们吃药啊，或者其他的方法，用一种物质的力量呢、啊、来对付这个病啊。如果弄对了，你病也就是好了。现在佛告诉我们，这个修行断烦恼啊，它并不另外加什么东西，就是你自己内心里面呢，不断的正意念。就能把烦恼消灭了，就是实在就是这么一回事。当然呢，里面所谓戒定慧啊，用这些办法来帮助，所以就把自己改变过来了啊。哎呀，烦恼很不容易断，是的，但是你不断的正意念呢，就能改变过来。他那个道理呀、啊，就是用唯识的道理也是能说得通的，就是你不断的正意念呢。就把这个无漏的种子栽培了啊，你继续不断的正意念呢，那种子的力量就加强了，加强了的时候就成功了。我们平常那个凡夫啊，这个烦恼重啊，什么原因呢？也是不断的呀、不如理作意啊，一有了问题的时候啊，总是向坏的地方想，哈、啊、你对不住我，就是贪嗔痴就来了。你头一次是贪嗔痴还不是太重，第二次第三次是贪嗔痴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自己也做不得主了，明知道自己不对还做不得主，还是要贪嗔痴。那么现在你修这个四念处，你不断的正意念呢，这个贪嗔痴不能活动，就是它不再继续的熏习了，不再熏习了，不再熏习了啊！就像人要不吃饭呢，他就不精神。你继续的熏习他呢，他就有力量。现在不熏习了，他力量就薄了。那么你不断的修习正意念呢，使令这个戒定慧呀，这个清净的力量加强了。那个不清净染污力量，慢慢的、慢慢的，他就枯竭了，他就衰竭了，就断烦恼就断掉了。其实还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叫做修行得道啊。这个得道是那个说得道就得果了，或者说须得还果乃至阿罗汉果，那么这样子叫做道啊。这个道啊，我们头几次也说过哈、啊、是通达无碍的意思，通 通达无碍的意思。那我们没有道的时候就是不通达啊，有障碍，处处啊就过不去了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接触到财神香味触法的时候，他这个烦恼一活动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障碍过不去。你要得到这个无我无常这个四念处成功了呢，他就过去了，没有事。应该贪的地方他就不贪啊。凡夫啊很容易要发脾气了，但是这个得到的人他不发脾气，他就没有事啊，很多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就通达过去了。通达过去呢，主要就是智慧，主要是智慧啊。当然是刚才说佛入无量义之三昧，那里面也有定啊，得到的人呢当然也是有定啊，那么也就是戒定慧，无漏的戒定慧啊，得大解脱，所以就是得道了。那么这一段文是智大师的意思是说，哦，就是同于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阿含经，四众弟子一直修教啊，得胜道果了，和这个意思是相同的，这个相似的。福建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种种境界，种种相貌，行菩萨道。这个呢，智大师解释啊，是和万他方万八千世界诸佛为他们说的佛法啊，就是类似释迦牟尼佛在说阿含经之后说方等经，说般若经的情形。因为在这个佛说阿含经的时候没有说菩萨道啊，只是四众弟子比丘比尼声闻四众弟子，没有说菩萨道。那么后来说方等经般若经，就是说菩萨道了。不知道的时候啊，那也兼有说声闻道理，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福建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啊，上佛光明啊，看见比万八千世界里边的有很多的菩萨，他们呢种种因缘啊，各式各样的因缘呢，他们发无上菩提心了。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因和缘呢，就是过去有过善根，啊，有过善根，今生遇见佛说方等经、说般若经的缘啊，他就发无上菩提心了啊。或者是他以前已经啊得过无生法忍了，那么当然是更境界程度更高了哈。种种性节，种种相貌，发无上菩提心呢，是愿。有了愿以后呢，他要对于佛法的学习就会有啊有性节。这个我们说这个信呢，好像是应该是对在最前边啊，信为入道之初机啊。先有信才能来到佛法里面来，但是你继续的学习佛法，你的信继续的增长，也是继续增长的啊。所以他是在前边，他也通到后边来的。那么前边发了无上菩提心呢，以后他有种种的信解，那么这个就是他开始进一步的深入的学习佛法啊，去开始。在内的这个信解也包括他修小六修这个修止观在内的啊，这个是一些是论上的话，有一句话啊，就是信解离言法性真如啊，信解离言。就是离语言的，不是用语言能够说明的。信解离言，法性真如，岂无分别无相心住？啊，用这个信解的字，来 说出这么一段话啊，净解离言的法性真如，或者说真如法性，岂无分别无相心住？那么你把你这个无分别无相的境界在你心里面现出来了，那么这等于是在修奢摩多毗婆舍陀了啊，修止观的，那么它就是境界。如果这样讲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在修行的啊，啊就是啊修大乘止观了，是这样意思的。这是内心里面的境界啊。那么在底下说种种相貌行菩萨道啊，这样讲呢啊，种种境界那也就是行菩萨道啊，但是那个应该说是在还没得无生法印之前啊，是这样的。这个种种相貌行菩萨道就是得无生法印之后了，也可以这样说。那么种种相貌的行菩萨道啊，那么说就是六波罗蜜了啊，他自己也用功修行，也去广度众生去啊，不是波罗蜜啊，戒波罗蜜、忍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哈，那自己也这样修行，也这样广度众生，所以种种的相貌去行菩萨道，去利教化众生去，那么这是这样子。那么前面种种因缘是说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以后嘛。就发现修行是境界，就是在叫圣界行地了，种种相貌行菩萨地那就是净心地啊，就是已经入圣位了。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按智大师的意思，就是在听闻方等经、听闻般若经、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啊，有这样的境界，和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也是相似的，这样子做。复见诸佛般涅盘者，复见诸佛般涅盘后，一佛舍利提七宝塔。这个前边呢是见六趣味，这个生死流转的众生。这是佛的大悲心呐、啊，所缘念所度化的对象，所以佛来到世间啊，是现在诸佛啊，佛出现世间了。既闻诸佛所说经法，在底下呢，佛怎么度化众生呢？佛就是为他说法，说法这呢，我们昨天说的《无量义经》呢，从这无相的真理呀、啊，演说出来啊，圆顿的顿教。见教啊，说华严经啊是顿，说阿含经、方丈经、般若经的是见，这两种啊，一个顿一个见，这两种佛法度化众生啊，这一个时期这一个时代圆满了，那么佛就宣布涅槃了啊。所以说是见福见诸佛般涅槃者，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啊。应该是前边由无相理开发出来无量无边的佛法度化众生，那到最后应该是保这么多的法门呢，才汇合到无相理里边来，那就是所谓会三归一，说法和经了、啊、那么在法和经上佛也是宣布要入涅槃了，是福建诸佛般涅槃者，这个诸佛般涅槃，这个般若入也啊，入于涅槃。这个入涅槃这个话，佛得无上菩提的时候就是入涅槃了啊，哪还有什么入涅槃呢？这个所以现在说涅槃，不是佛的本身的境界，不是佛的真身的境界，就是应化身啊。应化身呢，来到凡夫的世界，那么这个现出来这个化身呢？他是不可能永久在世间的，所以要入涅槃。要入涅槃就是洗化归真，名字为涅槃，名字为入涅槃的。这样说呢，前面这一大段呢是比万八千世界的诸佛教化众生的情况和释迦牟尼佛已经相通了，这已经出现的事情，这是过去已经相同的事情。 是诸见诸佛般涅槃，诸佛在已经洗化归真了，要入涅槃了啊。福建诸佛般涅槃后，依佛舍利七七八塔这些事情，这个事情在释迦牟尼佛的佛法里边，在法华经这个时代还没出现，就是将来也要这样子，这是未来当来要相通的事情，也是相通的，就是过去也是相通的，未来也是相通的，那么就是现在在什么就没有提，在这上没有现出来，现在要说法华经了，那么在这一段文里没有说，所以下边的时候弥勒菩萨就有疑惑了，究竟什么意思呢？所以要文殊菩萨回答才明白，所以这正是一个法华经的一个序啊，可以引出来啊，不要说法华经这个意思。福建诸佛般涅槃者，这个涅槃这里边也有很多意思啊，很多意思我们在这里呀、暂时不讲哈。福建诸佛般涅槃后，一佛舍利起居宝塔啊，般涅槃以后呢，有佛的身。